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赛斯早期课的第九册的第470节，这一节是谈到感受值跟感受事件之间的关系。我们在上个星期大致上已经介绍过了前面的一小段，但是因为只是一小段，我想我们还是大概来回想一下。记得我们在469节有关你感受的部分，大概提到几个基本的观念。第一个基本观念就是，真正并且基本的感受是一种高度复杂的现象，是在感受者跟感受之间没有界限的现象。再来是提到我们的内在环境是我们内在实相的内在感受的总和，这就是我们必须要跟我们的内在环境内在实相一起工作，并且实际上内在实相是提供我们原材料，然后我们把这个原材料投射进入我们随后用身体去感受的物质事件。所以在469节赛斯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两个很重要的概念。第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在感受的事情基本上是我们内在所提供的原材料，我们只是把这个原材料投射到物质世界，而我们去体验物质世界所发生的事情，而我们体验的事情跟我们自己之间是没有界限的，它是一种高度复杂的现象。以前面的这种叙述方式比较直白的说法就是，我们每个人只是在体验我们的生命蓝图，与我们的内在早就规划好了我们要体验的事情，所以恐怕不是只有身体的 DNA 或者是精神的 DNA 这么简单的事情，而是我们本来就是来这边体验我们内在希望我们体验的事情，我们体验的事情跟外面所发生的现象之间是没有差别的，我们想体验什么，所以我们来这个世间一定会体验什么。所以赛斯才会说，我们的内在环境是我们内在实相跟内在感受的总和。记得在早期课赛斯曾经跟我们讲说，你们来到人间，你们有多少的岁数是因为你要体验些什么，你要体验些什么，所以你的内在安排一个片刻点，在这个片刻点当中你会体验你所要体验的事情。所以这个片刻点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生存在人世间的年岁，在没有投胎之前早就已经设计好了，这实际上是带着我们的原材料，然后把这个原材料投到锅子里面煮一煮就会变成什么菜，我们内在想要吃什么菜，然后就准备什么样的颜料，这个颜料投到物质世界，由物质世界就会进行身体上的物质事件的感受。所以我们是感受者，跟感受外面环境所发生的事情，不论我们碰到什么样的人事物，跟这些人事物产生的一些情感的状态，这全部都是由内在做好的原材料来投入这个物质世界的。我们以为的外面环境，我们以为的任何其他交往的人，其实就像同一个身体一样，是一体的两面。好比说一个人身为林黛玉，那么他这一生就是体验林黛玉的生活。之前我们就讲过啊，比方说像赛斯来讲的话，他把他的最后一世出生成富兰克瓦特，富兰克瓦特在出生前难道没有被配方过吗？难道他要感受什么事情不是内在早就安排好的吗？所以赛斯才会说啊，我不能取笑富兰克瓦特，因为他是来做我的补偿的。如果赛斯所说的感受者跟感受事件之间是这样的关系的话，说真的，我们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经过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伤痛，什么样的曲折离奇的事件，对每个个人来讲的话，你都可以安心，因为这本来就是你要体验的事情。甚至跟你怎么想，你生来是什么样的个性，你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会碰到什么样的人，这个根本就在我们内在里面早就设定好了，你要体验这件事情，所以生成这样的人格。这就是为什么真穷其一生他都没有办法去改变他的个性，而事实上他生病也从来不会因为什么样的教导会变好， 龙生来就是龙，凤生来就是凤，王熙凤生来就是王熙凤，老鼠生来就会打洞。在时间的过程当中，我们似乎在挣扎，我们似乎在抉择，我们似乎在走不同的路线。但是这里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内在实相，我们内在感受的总和是我们的原材料，我们把这些原材料投到我们的物质世界，而我们要去体验的这段时间叫做片刻点，就是我们来到人世间的享受天年的日子。以心灵的层面来说，如果有人让你很伤心，在物质的层面我们是很痛恨对方，可是在心灵的层面我们要很感谢对方，是因为这个人愿意去承担这个角色，所以我们才会去得到我们所要的那个伤心的经验。不过赛斯有提到，一夜是美德，痛苦是没有必要的。我们来研究一下这470节所讲的内容。我为什么需要把前面的课程内容来引一下，是因为这一节课一开始就以连接的方式在谈470节。赛斯一开始就说，还有就是感知者跟感知事件之间是存在持续的交互作用的。我在这里使用事件一词来包括对象跟事件，是有一个场域或者是领域，把感知者跟感知事件结合在一起，在他们之间建立了通信或者是类似的系统。那么显然这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是适用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感知者跟事件之间是互相在改变的。在这里赛斯告诉我们说，事件跟我们自己是形成一个类似像场域，在这个领域里面呢，感受它的人跟发生的事情是结合在一起，而且互相有一个系统，好像建立起一种通信的方式。你需要感受什么，所以你要感受的事情有人会过来让你去感受。赛斯说这是一个非常精密而复杂的系统，一个带有这样感受的人，那么在远的地方，这个被他感受的事件跟人的话，也会远远的跑过来来让你去感受。曾经有类似像这样的一个形容词，就好像在我们的内在有一个公布栏，那么你今天需要感受什么样的经验或什么样的情感状态的话，那么你在公布栏写说，我需要明天别人撞我一下，然后远远的某个地方的某一个人呢，就去应征这个工作，所以第二天你醒过来，刚刚出门一个不小心然后被撞到了，而那个撞到的人就是昨天晚上应征你的要求的人。我们在之前上课我们也经常提到，假如你要改变你的外面环境，那么你就必须要从你自己的感知，你的深层的感受去下手。在你的感受没有改变之前，外面的环境是不会改。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从469节跟470节，你就可以看到感知者跟感受之间它是一体，是一个身体，根本就没有界限了。如果你的内心所想的都是只要发生事情你一定是个吃亏的人，那么所有的事情你都是在吃亏啊，因为那个是人家应征你的需要而达成你的愿望啊。你觉得你的枕边人会是什么样的人的话，那么你的枕边人再怎么变也会变成那种人来让你去感受，你觉得他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你觉得你是个幸运者，人家会像公主一样捧你，或者是像王子一样侍候你，那么在你一生当中不管你走到哪里，你所碰到的人就是用这种态度在对你，因为感知者跟感知事件之间是没有界限，是没有距离，而且永远是在互相持续的交互作用。如果你对你的亲人，比方说你的孩子，你觉得说哦，他都不去找工作，他一点都不努力，如果你带着这样的想法，他就算要努力他也要符合你内在的感受啊。不过终究来讲，我们的这些感受不是我们到物质世界才去调整我们的感受，而是我们还没有来之前，在我们的内在里面，刚才讲过了嘛，是我们从我们的内在就开始了。好， 在我们的内在实相跟内在的感受的总和，变成我们能够一起工作的东西，变成我们可以用的材料，然后把这个材料投射到物质，然后我们才进行用身体去感受这个事件。所以感知者跟感知事件之间是存在持续的交互作用。这个宇宙的运行是要做意识的拓展，意识的拓展是要取得感知的经验，要取得感知的经验，当然内在早就安排好什么样的感受，用什么样的方式让它达成它的感知，所以这本来就有一个内在的安排。我们在138节早就讨论过三个两难之举，这个三个两难之举就是我们的上一层，而上一层的更上一层，他们去安排怎么去扩展，怎么去感知，怎么样创造外面的实相，让我们去感受新的经验，而这些新的经验一定是变成我们一切万有的经验的一部分。所以各位同台演出的演员们，大家都辛苦了，不管你今天扮演的是伤害人的人，还是一个受伤害的人，总而言之，我们来这边我们是取得经验的，不是好坏的问题，不是要怎么样变成更好更理想更进步，我们只是来这边做我们自己，而在做我们的自己当中，我们去感受当自己所能够感受的经验是什么。如果我们出生当柠檬，那么就好好去体验柠檬的酸味，如果我们今天出生当甘蔗，那么我们就怎么样让我们多汁又多糖，如果我们是喝夜来香，那我们就尽量的在晚上发放出我们的香味，一点都不用客气。如果出生当一只乌鸦，就算大风你也可以对着风呱呱叫。灵魂的首要是感知跟创造，而感知跟感知事件之间是带着持续的交互作用。刚才我们提到，甚至说感受者跟事件之间是形成一个场域，那这个场域是从我们向外伸出去的，可以说就像一个自己到达你感受的所有的事情，而在这里面没有物理的时间进入。也就是说，我们的内在想要感受什么事情，不会因为物理时间来影响他要感受的事情。就算你轮回100万次，就算不在物质世界，这个感受仍然会被对应感受的事情，会得到这个感受的结果。所以就好像一个自己一样，我们一个自己，我们了解到，哦，这是我碰到的事情，是我感觉到的什么东西，我们感受的事情跟自己是如同我们的一个身体一样。好比说今天你吃了什么饭菜，你喝了什么饮料，这些饭菜跟饮料就变成你的一部分。那么一样的情况，我们带着某些感受的基本元素投射到人世间来，我们的特质就是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会感受，所以我们自己专属特质的感受方式。如果我们吃下去的饭菜，我们喝的饮料变成我们的身体的一部分，那么我们的事件也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现在重点只是你吃什么东西都会变成你的身体，而你的事件本身一定会符合你原来的那种心态，你的情绪状态。我们是有某些感知的特质，所以我们会感知什么样的特质的事件。就如同我说，如果你是林黛玉，那么你怎么可能不体验林黛玉的生活？如果你是王熙凤，你怎么可能不体验王熙凤的生活？你带着某些感知的特质，你的感知一定会碰到你所感知的事件。这就是前面所说的感知者跟事件，感知者跟花生之间是没有界限，是没有距离，就好像是同一个身体一样。如果我们真的了解赛斯在谈到的感受的这种机制的话，我想任何一个人你不再会有那种委屈的情绪了。我们就是要感受这样的事件，所以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这有什么好委屈的呢？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主要就是让我们能够取得我们要的经验，那有什么好愤怒的呢？毛毛虫本来就会变成蝴蝶，有什么好惊奇的呢？我记得以神对话的作者曾经写了一本非常小的书籍，叫《小灵魂与太阳》。 这个小灵魂想要体验什么叫宽恕，没有人愿意跟他一起下人间让他体验什么叫宽恕。终于有一个高灵跟他说，好，如果你要体验宽恕，我跟你一起下人世间让你去体验宽恕，但是你要记得哦，是因为你要体验宽恕，所以我在人世间会让你尝受到一些痛苦，然后你才能够宽恕我，不要到时候你忘记了你还恨我。现在赛斯在这一节470节所讲的内容，我觉得蛮像小灵魂与太阳的这种说法。我们要体验什么样的感觉，所以我们取得了一个片刻点，我们有了一生，这一生不管时间多长，我们主要就是要体验我们想要来体验的那个感觉。所以灵魂的所要就是感知跟创造，而不是怎么样做一个伟大的人，怎么样做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或者是有成就的人，都不是这些东西，反而是当你自己体验你当自己的感觉，这才是真实的。今天早上刚好有一个好朋友在问我说，在真理中付出跟接受是同一件事情， Giving and receiving is one。 这位朋友问我的看法，我说那如果感受者跟感受事件之间是同一件事情，是同一个身体的话，那么你给出什么跟你付出什么，不就是你要感受的一部分吗？那这样讲的话，付出跟感受当然是同一件事情啊。我们的人生是我们内在的一场梦，而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就了解我们做什么样的梦，不就是我们内心里面自己创造出来的梦境，让我们去体验梦境的感受吗？那我们今天要体验什么，不就是我们自己内心想感受什么才去创造那样的梦境是什么吗？赛斯继续说，在你当前意识注意力被引导在任何物体或事件上的时候，你才觉知到这样的事情的改变。如果你的意识焦点没有移到这个事件上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原来这些事件早在我们内在已经都安排好了。虽然没有错是我们自己安排的，可是就好像录音带一样，我们在哪一刻的时候那一刻才会发出声音，而发出声音的前面是什么后面是什么的话，前面的部分我们已经模糊掉了，后面要发出什么的声音我们目前还不知道，所以我们对未来发生什么事我们是不知道的，对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我们是模糊的，而我们当前的注意力，我们被引导在某个物体或事件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觉知这样的事情，我们才对目前的事情能够意识到。有没有未来的事情？当然有嘛，我们不是在谈投射的时候就提到嘛，如果我们用投射的话，我们用我们的灵体甚至于用心智体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自己投射到未来。所以赛斯才告诉我们说，意知这件事情跟投射是一定有关系，我们是透过意识旅行就可以知道未来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未来早就在那边发生了啊。我们只是笨笨的把注意力放在眼前当下，然后觉得我们好像困在这个事件当中。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不是有那种生命线的故事传说吗？那么你快速的往前拉的话，你就会到还没有到的未来的日子里面啦。所以未来有没有发生？有啊，只是我们还没有拉到那个线而已。从昨天上课我们了解到，当我们意志一件事情，我们只要做意识的投射，意识的旅行，我们就能了解未来发生什么事情了。只是这一团生命线或者是我们的未来的情境，恐怕要涉及到我们其他的可能性自己跟对等自己跟替代的自己。这一团线是我们内在自己的线，好，内在自己要往怎么样的方向走，我们的内在自己早就有一个内心的计划。就好比一个画家，他知道他要涂什么样的画像，那如果画下来的笔画不好，那他会把它擦掉重新再画。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价值完成，自然由我们的可能性自己会去价值完成。我们的内在是知道他怎么去运行他的生命蓝图的。赛斯在这里解释说，对于你来说，你过去已知的物体跟事件仍然在对你施加压力，甚至你自己的影响也在改变着他们，这对于你称为未来的 物体跟事件的情况也是同样如此。赛斯的这种论述方式，你可以在未知的实相找到它有同样的描述方式。我们经过的事情，我们还是在影响我们的过去，虽然过去已经过去了，可是我们现在的某些成长状况一样会影响我们的过去。那么未来还没有到，我们现在的任何决定也会同时影响到未来。我们只能感受现在，我们不知道未来怎样，我们也会忘记过去的事情，我们的焦注点反而只是在现在。可是同时我们会影响双方，而双方会影响我们。那这样各位可能会问一个问题，不是刚才才说吗？我们的生命蓝图早就已经设定了，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感知现在感知我们的人生吗？那假如每一刻都会互相影响的话，那怎么叫做生命蓝图是固定的呢？这样的矛盾是因为我们站在物质的角度，所以我们会感受到似乎有一个矛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在影响过去，同时我们还在影响未来。我们受我们的未来所拉扯，也受到我们过去的继续成长所影响。可是如果你站在内在角度来观察这整个发展的话，你就会发现内在想要发展的那个路线，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总而言之它就往那个方向去发展，所以才会在当下会受到过去影响，也会受到未来影响。因为我们的内在就会忠实的往它想要感受的方向去体验它的感受。那么如果把过去现在未来形容成一条线的话，在一条线当中的三个部分，只要哪个部分歪掉了，我们的内在就会想办法把它拉直。拉直之后，我们的内在才有可能把他的感受朝向他所要体验的方向去移动。所以我们的当下会受到过去的影响，我们也会受到未来的压力。意思是我们过去、现在、未来都朝着一个我们内在所设定的感受方向去感受。赛斯解释，你在一个高度有限的当前之内，加强了而且是特别化了你的关注焦点，从你这里遮罩了其他活动的内容，所以我们感知不到未来，我们也感知不到过去继续在发展，因为我们是在高度的加强化跟特别化的关注之下，我们只关注眼前的事情。以时间来说，我们的肉体感官只能够关注在眼前的状态，我们遮罩了其他的活动的内容，我们被事件的整个频谱所约束，那些已成长的事件在我们的记忆里面变得模糊，而那些还没有成长的事情正在我们的时间中发生。你也影响着这些相同的事件，并塑造并改变它们，然后做出反应。所以我们是朝着我们的未来在前进，也受着我们未来所发生的事情的影响。那我们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因为我们必须要专注在眼前，所以发生过的事情在记忆中就变得模糊。我们通常能够记忆的事情，即便这个时间是你亲自在经验的，但是我们只能记忆大概的轮廓。比方说一个月前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能够把它仔仔细细写下来吗？比方说你一个月前吃的早餐是什么，中午吃的午餐是什么，你看的什么书，你听的什么音乐，我想这些事情通常都想不起来了。即便是重大的事情，我们能回忆的部分也不是全部的，只是某些部分，而且是以我们的信念的方式去解释当时发生的事情。各位你看，赛斯对意识的描述是这么样的仔细，把所有的情况的描述跟我们真正在过的生活来做比对的话，我们是真的了解到，没错啊，我们现在只是因为我们的意识被遮罩在现在的时间点上，所以我们并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当这件事情经过之后，你大概隐隐约约会觉得，好像很早以前我就有这种感觉，我会是这样的在过我的生活了。也许你结婚了很多年，去回想当年碰到这个对象的时候，你是不是隐隐约约知道现在的状况在当时的时候多少有一些你能够稍微追溯一下的痕迹？为什么娶这个人？为什么嫁这个人？ 因为未来的故事就在呼叫当年的状态做出反应，我们在当时做反应是呼应着我们未来的事件，我们是对未来的事件不知道的情况下做出反应，可是这个反应其实我们在隐隐约约的内在的心智当中是了解，所以才做出的反应。三思告诉我们的是基本大法，可是对我们在人世间的有感官以现在为主的自己来讲的话，这种基本大法对我们不是那么好消化的观念。所以赛斯告诉我们说，这种感知的常意，这种感知跟事件之间的这种复杂的关系是高度错综复杂的网络跟常意系统的，会作为一个自己明显从你向外延伸到达所有你感受的人，并且你也参加了同样种类的其他个体向外投射的网络，这些网状物具有一种电磁的结构，并且也有一个化学的基础，它们的行动就像无限的道路，并且有一种特定的不过你现在不能感受的结构，也就是我们所发生的事情基本上那就是我们，它跟我们是一个自己，就好像我刚刚解释的，我们吃牛肉，牛肉会变成我们自己，而这个事件它一定会被我们吃下去变成我们自己，因为这个事件就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我们之所以会来到人世间就是为了要体验这件事情，那既然我们主要就是要来体验这件事情而必然会体验这件事情的话，那么事件跟自己的肉身它就根本是一个自己，或者是说你内在的人格特质一定会碰到所碰到的事情，那么所碰到的事情就是这个人格的一部分，是人格的自身，事件本来就是你的身体，你所要感受的事情就是你的身体，所以这里赛斯才会说这个高度错综复杂的网络跟常意会作为一个你自己，是你自己不是别人，事件就是你，你就是事件，而自己从你向外延伸去收集你所要得到的所有的感受，不是别人来爱你，也不是别人来伤害你，而是你的感受去收集所有你所需要接近你让你有这个感受的人事物，作为你这一生你就会用这种方式来过你的生活，你就会取得你的经验。既然富兰克瓦特是为了要补偿赛斯，所以富兰克瓦特的这一生就会是那个非常固执而没有乐趣的教书匠，因为他要补偿赛斯过于晃荡过于喜欢开玩笑的个性。赛斯当教皇，赛斯当十一个孩子的妈乞丐婆，赛斯当香料商人，不是为了要品德上的成就，也不是要丰功伟业，也不是要如何成长，而是要满足自己的感受。所以当赛斯设定自己要去体验当一个十一个孩子的乞丐婆的时候，这个乞丐婆再怎么样他都会体验一个乞丐婆的经验来给赛斯，就好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就是我们内在的原材料，而这个原材料就会让你去体验原材料所煮出来的菜。巧妇难煮无米之炊，如果你今天家里只有萝卜，那你也只能用萝卜来煮菜，煮出来的不管什么菜都是萝卜的味道，不然还能够有什么味道？如果你今天是乌鸦，怎么教你夜莺唱歌，你唱出来的还是乌鸦的呱呱声。我们要体验的我们的人格的特质不是好坏的问题，不是有没有高妙，有没有丰盛，有没有成就，不是这些东西，而是作为一个自己，作为一个自己就是忠实回到自己的感受，而你的感受就一定会对应外面的事件，这些事件让你能够真实得到你内在所需要的感受。你真的有办法吗？因为这里赛斯说了哦，这里是高度错综复杂的网络哦，而且是有一个电系的结构，是有一个化学的基础，而且我们的行动就好像无限的道路一样，无限的途径，在这个途径当中是有一定特定的不过你不能感受到的结构，我们是在这个道路上奔跑，而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在这个道路上奔跑，原来我们要走向哪里是早就有内在的网络在设定好了，这个网络是我们看不见的道路而已， 我们的行动是在这个无限的道路上行走，而具有化学的特质跟电性的结构在推着我们往那个路上走。在走的过程，我们有神经脉冲从我们的体内向外传播，沿着这些道路我们是见不到我们的传播，但这个方式跟我们体内传播的方式几乎是相同的。这些途径、这些路径是我们的心电感应，或者是冲动，或者是欲望的载体，也就是这个载体带着我们有一个心电感应，有一个冲动，有一个欲望，他们从任何给予的自我向外传播，而改变和改变的看似客观的事件，我们看起来我们的人生在改变着，或许也好像是有一种路径在改变，但是我们不知道它根本就不是客观的事件，也就是它是主观的。主观的意思是我们的内在怎么想，我们就按照那种方式去走。从我们的身体向外，我们是看不见那些神经的刺激的，可是这些神经的刺激会让我们沿着那些途径在旅行。这大体上就是好像说我们身体之内的旅行是一样的，这些路径是我们心电感应的携带者，是我们向外旅行的冲动跟愿望的携带者。我们看小孩子就非常清楚了哈，这个小孩子一出生只是一个小小的 baby， 能够神奇的按照一个人应该成长的方式去成长，不管是在身体上也好，或者是在心智上也好，一个孩子到某个年纪他就能够完全把他自己长成那种样子，这根本不是我们用人力可以教他的。虽然看起来好像我们在教他，可是这个孩子他的确带着他往人生的路径走的那种方式去前进。赛斯继续说，以一种非常真实的方式，事件跟对象实际上是一个焦点，这个焦点就是我们往我们感受的路径去前进的焦点。而在这个焦点里面呢，高度充电的电荷的灵性刺激会被转换成能够被身体感受的一些东西，那我们身体感受到这些电荷、这些灵性的刺激，然后进入一种物质性的突破而产生物质。这种高度充电的电荷的脉冲，当它相交或者是重合的时候，就会形成物质性，这就是物质性形成的原理。但是在这种进入物质性爆发后面的实相是不依赖物质性的，也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任何东西，它其实是有内在相交跟重合的时候所产生出来的。如果各位去理解赛斯所说的这个信息的话，我们得到的信息是什么？你长高，你长胖，你变矮，你变老，是物质性吗？是依赖物质性吗？还是这里跟心灵的刺激的相交跟重合有关？赛斯的解释是说，这个焦点我们要往我们往前走，想要感受某件事情上面不是有一个移动的点吗？这个点我们叫焦点，这个焦点是受到充满电荷的灵性刺激，也就是我们受到内在的一种电荷的刺激。刚才不是提到有电性有化学性吗？这个充满电荷的灵性刺激把我们的焦点移到一个状态里面，然后让我们的身体去感受现在这个焦点的移动，所以我们立刻的可以把相交跟重合的这个部分，然后变成一个物质化。不要因为我说相交跟重合，所以大家又去买太多的相交。我的意思是相交合的地方，也就是所谓的调和点、能量调和点或者是坐标。记得我们在灵魂永生才刚刚上完能量的那一节课，赛斯告诉我们说有绝对调和点跟主要调和点嘛，这些所谓的调和点就是坐标的意思，也就是我们的物质坐标跟内在坐标重叠的那个位置。所以这一节470节讨论到的感受者跟感受事件的机制的话，也在说明灵魂永生所提到的那个能量调和点，因为那个能量调和点是我们的内在跟我们的外在世界重合或者是相交叉的那个点，那个坐标点，那个坐标点会把充满电荷的脉冲变成我们身体能够感受到的一些东西，而 这种东西一旦被我们感受到，就进入物质化的突破，而形成物质，而这个形成的部分是不依赖任何的物质性的。如果皮肤还不够好的话，不是 SK2 没擦好的问题，而是在心灵上的部分。当然也不是香蕉吃的太少，而是内在的坐标跟外在的坐标相交的地方。一开始我们就提到，我们今天所感受的部分，这个感受跟感受都是我们自己，所以本来就是由内在所设定的。那么如果由内在所设定的，我们现在所启动的物质创造，当然跟物质性是没有关系，一定是涉及物质的背后的那个心灵能量。而这个心灵能量前面说过了，是一种充满电荷的灵性刺激，是有一个化学性跟电性在推动的，是有一个结构，有一个电磁的结构。而这个结构是像无限的道路一样，无限的途径，这些途径是推着我们往我们需要走的方向走，而过去现在未来都同时存在的。我们所看到的觉得非常真实的事件跟实际的物体都只是个焦点而已。赛斯在解释，这些物质的创造，物质的爆发是后面的实相，而不是物质性。这里他举一个例子，他说呢，如果存在启动适当坐标，那么看似相似或者是相同的模式，可能在任何的时间都会一遍又一遍的重新浮现。也就是如果你的感受模式是相同或者是类似的话，在那个坐标的启动之下，我们不管在任何时间，是在过去现在未来，是在哪一生哪一世，都会一遍又一遍的浮现出来。因为感受是一样，坐标又相同，那么坐标只要启动感受的话，那我们的感受就会一遍又一遍的呈现出来。所以根本跟外在的物质化跟时间性是没有关系的，反而是内在的坐标加上内在所呈现出来的这些化学性，这些充满电荷的灵性刺激有关。因为这些灵性刺激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身体能够感受的一些东西，然后才换成物质性。这里赛斯还特别要罗在任何时间这个地方加引号，因为只要条件相同，只要感受存在而坐标启动的话，在任何时间都会一遍又一遍的呈现。赛斯继续说，还有各种各样的沿着相同的路径旅行的，被同样利用的看似不是物质的事件。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从物质来说，我们就感受不到他们的，也就是也有一些不是在这个物质世界要去显化的，那么我们在物质的这个层面我们就感受不到。比方说同样是我们自己啦，那我们在物质界里头我们感受它了，可是我们不晓得有些资料呢，它不属于我们这个物质界想要去显现的，可能从梦境去显现，那么我们在物质界我们就显现不到，而是在梦境里面去显现。赛斯提了很多例子，比方说有的时候你觉得在物质界你去显现的话对你的影响很大，而且不会产生好的结果的话，你可能只是在梦中去演化演化一下，所以在物质界你是说不到这个信息，而这个感受也没有办法在物质界呈现，但是却在梦中里面去呈现。那又例如赛斯所说的耶稣钉十字架的例子，这种事件不适合在物质界发生，因为在物质界发生没有办法广播到所有的层面。那么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这个事件，它不在物质界发生，它在上一层。那以物质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感受不到这个事件，不过它发生在其他事件，它反而会在我们的心灵层面，会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不管发生在什么层面，都会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头，因为我们都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不是说，它没有在物质界发生，在物质界我们感受不到，我们无法让它发生，可是在其他的实相发生的，对物质界没有影响，其实都一样产生影响。而且甚至于在梦境当中发生的事情，对人类的影响反而更深远。他不需要通知所有的人，而是在所有的人的梦境里面，在潜意识里面就已经植入了这个信息了。 也植入了那个感受。赛斯说，他们可能在完全不同的系统内被当作实相或者是事件进行转换或者是浮现，好，类似像耶稣钉十字架的事件，好，他们在这样的系统内可能被居民作为生动的事件而被接受，可是我们在这个物质实相中我们是感受不到的。但是无论怎么样，进入物质实相的启动是否发生，都会造成非物质的自己的部分会在某个程度做出反应。某个角度来讲的话，每个层面都会互相影响了。所以进入物质实相是不是启动我们的内在，我们的非物质的自己的部分，在某个程度上还是都会反应的。这里对于你们所理解的电信行动和你们理解的神经系统的行动这两方面存在一定的类似性。我在尝试利用我能够通过鲁伯的词汇来解释或者是提醒这一点。我们有神经反应嘛，我们看到美丽的东西我们会有感觉，我们会看到事情，会摸到事情，会感受什么事情，这是我们的神经系统的行动，神经系统反应。那我们觉得怎样，我们想要怎么做，这也是我们的神经系统的反应。可是电信行动跟我们的神经系统的行动是很类似的，也就是我们有意愿要做什么事情，那个是在物质界我们决定要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做了那个事情，也看到了自己做了那个事情。那么我们的内在当然也有他要做的事情了，他们所要做的事情并不是移动他的身躯，因为他们没有身躯，可是他们一样有类似的神经系统的反应或者是神经系统的行动。而这个神经系统的行动其实就是赛斯所说的电信的行动。那么这个电信的行动就如同我们在电脑里头我们打了什么东西，因此我们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是一样的，就如同我们在网络上我们买东西，我们在网上去订了一些什么物品的时候，这对我们来讲的话是网络行动，而网络行动跟我们实际用肉身去店里面买东西的行动是一样的东西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的内在是没有神经系统没有行动，他们的行动他们的神经系统跟我们是类似，只是他用电信的方式来行动而已。说到这里，赛斯怕罗太累，赛斯就说那现在我们可以休息，等一下会再继续。罗这边有一个注解，罗的注解是说10:11真的恍惚状态非常好，虽然出来的时候是有一点快，然后真出来之后就说哦，我好像有看到一些图形，他大概了解赛斯所说的东西，但是他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给他先生知道。他今天在赛斯谈到这些部分的时候，谈到路径啦，谈到神经性的行动啦，电信的行动，在那个当下真是在内在层面，是在电信层面，所以他知道赛斯所说的东西是什么，而且他也看到那个图像，他知道赛斯所形容的电信行动是什么，了解赛斯所说的网状物的电信结构是什么东西，可能也看到那个无限的途径或者是化学的基础。我们用肉身所不能感受到那个结构，真在内在里头他当然了解赛斯所说的东西，可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形容给罗知道他所看到的东西是什么，因为本来就很难去解释，因为是不同的理解。真在内在所看到的那些电信啊化学的路径，怎么用物质的方式解释给罗知道，就算我们的话恐怕也是很难解释吧。晚上10:22，赛斯就继续上课，赛斯说告诉鲁伯每天要做一段时间的放松练习，也允许他以更多的冲动方式来做出反应。刚才不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内在是会有一些由内在的电磁波所产生出来的神经脉冲吗？这些冲动是必须要做出反应的，如果你不反应的话，你等于是把一些能量护在你的心中，所以赛斯建议他要多做一些冲动式的反应。刚才不是提到吗，我们有神经性的脉冲，我们必须要跟着反应出来。赛斯说以一种行动强烈爆发的方式，特别要想象他自己快速或者是轻轻移动的方式，总而言之就不要让自己 觉得自己是一个生病的人，是一个有关节炎的人，他已经由于课程接收了大剂量的能量，这是他自己对这个能量的自然反应，也就是在上课的时候他接收到很多能量，那这些能量还是要把它释放出来。为什么赛斯要对真讲这些话呢？赛斯有解释，赛斯说他并没有表现出他对自己在春天刚开始的那些自然的自发性，或者是有所行动，或者是做一些反应。总而言之，真不肯根据他自己的自发性，根据现在天气季节的状况来做出反应。假如今天是春天，而春天需要到外面去踏青，那么他也不肯去踏青，所以他不肯根据自己想要的那个部分做自发性的行动或自发性的反应。那么这个跟我们前面讲的感受者跟感受事件之间是同一个身体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啊，因为他已经感受到了，他有一个强烈的冲动，前面赛斯所说的他有很多冲动的方式要反应，而且要以爆发性的方式来反应，因为他收到了大剂量的能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前面的课程也提过，我们说我们要接更大的能量，问题是如果你接的能量你不会应用，那你接能量又有什么用？你反而会造成自己没有办法自发的按照你接收到的能量来反应，所以你无法释放出那些能量。所以赛斯在这里说，因此额外的能量会被封锁起来而不会释放。真不愿意按照自然的方式反应或者是行动，不按照自发性的方式来行动或者是反应，所以那些额外的能量就被封起来了。他正在这样做，并且他已经在他的反应中进行了一个月，但现在结果不是很好。赛斯意思是说真做得不够了，他有做了，而且已经做了一个月了，真必须要更加强的按照自发性跟自然的方式去行动去反应了，要不然的话这些额外的能量没有释放，对他来讲的话是不好的。所以赛斯在这里说他还存在被利用的额外的能量，也就是能量还有库存。用能量，额外的能量我们可能不是那么了解，但是如果用卡路里我们就了解了，因为卡路里也是一种能量嘛。如果你今天吃了很多食物，比方说你吃了一大堆肥腻腻的肉的话，你吃了很多食物，那么你的身体累积很多的卡路里，那当然你需要稍微去运动运动，或者是去走动走动啊。如果你不把这些你吃下去的卡路里这些能量把它释放出来的话，那结果会怎样？结果就是身体会越来越胖，而身体胖到一个程度的话，封锁住那些能量那些肥油的话没有释放，当然会增加额外的能量啊，这些能量没有被利用。所以如果今天不想要太胖的话就不要吃那么多，但是已经吃下去了，你当然要把这些进来的能量做一些应用。或许知识也是一样的，你消化得了的话你再去取得这些知识，否则的话你过多的额外的知识对你来讲也是没有用的。我相信连金钱也是一样，如果你今天没有需要用那么多钱，你收集那么多的金钱而你又不会用它，那你放在那边做什么？一样的情况，真现在的问题是他取得额外的能量，但是把那些能量封住了，没有被释放，那没有被释放会产生他身体上的问题。所以赛斯问罗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罗回答说，是，我了解。赛斯继续说，他说比方说包括在他本身之内快速的身体的行动，甚至在家务工作中也是有益的，总而言之就是要把它消化掉，要把它释放掉。即便做一些快速的身体行动，甚至做一些打扫的工作，一些家务的工作，这些都能够把它的能量消耗掉。看起来有点像我们吃东西要消化我们身体的卡路里是一样的。有的时候我们家人啊，吃多一点的话，他就晚上一直在那边跑步运动。我问他说，你干嘛一直在那边跑？他说，因为我晚上吃很多啊。这就是我们取得很多的能量，我们还是必须要把它消化掉释放掉。赛斯说他在本周早些时候沿着这个思路有一个想法， 这是直觉的，但他并没有把它付诸实现。直觉想法想要实现的东西，当然跟能量也有关系啊。所以赛斯是讲到说，他没有按照他的自发性反应，不只是身体上必须要按照自发性反应，连思路也是必须要按照自发性去反应。总而言之，你可以看到赛斯的基本理论，你只要行动，有更多的行动就好了。只要行动不阻碍下来，不是做对或做错的问题，而是假如你有行动，那么你就能移动。只要能移动，你的内在自然就有办法。而且如果你接收到内在的能量，而你不把它付诸行动的话，这种情况就会变成能量的阻塞跟累积，然后会产生爆发性的冲动。所以赛斯说，现在的身体状况是由于因为这个原因需要再调整，再重新调整，然后要有一些爆发性的冲动要行动，还有放松之后要接受行动的指导。这个部分只是针对真的状态做一些赛斯的评论。所以赛斯讲到这里就说，好，现在我今天晚上就不再占用你的时间了，但有关于感受这方面的资讯和相关于物质世界跟物体之间的资讯，我们会持续一段时间来上课。因为到目前为止，你还是不能明白神经系统把灵性的材料转化成身体元素在其中所扮演的主要作用是什么。我们在上课一开始就提到，我们的内在想要感受一些事情，所以有一些灵性的材料当作是我们的原材料，然后投射到物质世界。我们投射到物质世界，刚才已经讲过，是造成物质现象的主要原因，跟物质是不产生关系的。我们在听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们当然可以有初步的了解，可是真正进入生活的时候，要我们了解我们这个焦点充满的电荷的电性刺激，这个电性刺激会转成被我们身体体验的一些东西，然后突破到物质性，然后变成物质现象。这种高度充电的电荷脉冲相交跟重合的时候，物质性就产生。这个我想不是只有罗很难了解啦，我相信每个人都很难了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要穿暖一点，身体才会保暖，然后要怎么样化妆，要吃什么东西，要怎么运动，这都是在物质界上我们习惯操作的方式。我们比较没有办法去认同说有一个心灵的刺激，这个心灵的刺激是直接变成物质化的最重要的因素。从470节开始，往后有几节也都会谈到有关于感受方面赛斯的解释。所以就如同赛斯所说的，在以后的几个星期将会持续一段时间，我们会来讨论有关于感受跟感受事件之间的关系。然后他就提到真的状况，他说鲁伯的状况是暂时的，我已经对他提供了我的建议，将会在几天的时间把他清理干净。现在你有什么问题吗？罗说没有，但是当然我们知道这是第九册的第470节，你往后的话还有十几年的时间，赛斯应该是从头到尾也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几天之内把真的身体状况清理得干净了。不过这也许就是真的生命的蓝图吧。然后赛斯就说，我们将结束课程，衷心祝愿你们俩有一个美好的晚上。那上课就上到这里为止，时间大概是10:35，我们这一节470节就讨论完毕了。我了解赛斯在这一节所讲的内容不是那么容易吸收的，跟我们实际上的生活似乎是有一个差距。而如果我们真的了解赛斯在这一节提到的感受者跟感受的事物或者是任何事情的发生之间是同一件事情的话，那么对我们人生发生的种种事情，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怨恨跟遗憾的。是我们选择我们的人生，是我们选择我们的父母，我们选择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甚至选择我们的长相。 我们选择我们会碰到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智商，怎么样的生活，受到什么样的教育，这个都是我们在内在先选择好的。我记得在赛斯书也提到，有一段有一个女生，因为她在上一辈子自己长得太漂亮的关系，遭受到很多的麻烦，于是她在重新出生的时候就让自己长得非常的丑，因为她不喜欢把自己的主要创造性的表现放在她的外貌上面，也不喜欢在外貌这个主题上做太多的体验。路易斯赫在他的创造生命的奇迹当中，他也是提到是他选择他自己的父母亲，而这一节甚至告诉我们，我们选择我们这一生所要体验的任何事情，如果我们这一生的任何事情都是我们选择来体验的话，那么我们真的要做的事情不就是好好去体验吗？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管好跟坏，时间很快都会过去，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好好体验我们这个人格的特质的话，刚才赛斯也提到，我们内在的感受一旦没有办法完全释放的话，也会在同样的感受下，以电信场跟物质场的相交跟重叠的状况下，会一遍又一遍的在任何的时间当中重新的再显现出来。今天的课程当中也提到一些跟我们灵魂永生看到的部分是蛮一样的，比方说他提到的有关于能量的部分，他也提到有一个电信的结构是我们看不见的，有化学的结构，有电信的结构，有内在在推的很多的路径，这个跟我们在谈灵魂永生的能量调和是蛮相近的，甚至是比灵魂永生所讲的内容还要更仔细。意思是说，这个物质实相的每个个人，我们除了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复杂的对应关系之外，是有一个内在的次序，用无穷的路径，用电信的结构，用化学的结构，类似像我们人体的很复杂的神经结构那种方式，在推着我们的物质世界往我们要体验的方向移动焦点，并且利用我们的肉体的神经结构去体会内在的这个心灵的刺激，所以我们才会在人生当中去体验我们的所有的事情。我记得孔老夫子也曾经提过，他说他活到了70岁才真正懂一个道理，就是随心所欲而不逾矩。随心所欲当然是根据内在的感觉让他自发性的反应或行动，当然在随心所欲的状况下一定会碰到困难，当他碰到困难的时候，那么又要随心所欲，自然有内在的自发性去产生很多的想法，所以他一定很会利用他的想象力跟他的创造力，在所有碰到困境的时候，他会找到一条他能行走的道路，能够按照内在的自发性行动，所以这种状况之下能够随心所欲，就表示他是有比一般人更多的方法去寻找出路的。虽然在古书上不会讲得那么清楚，但是从随心所欲不逾矩这几个字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每个人如果随心所欲会不会碰到困难？会啊。那有没有解决的方案？我们没有，但是他有，所以他才能随心所欲啊。那不逾矩的意思是他不会完完全全按照自我控制的欲望，能够接受所有的环境，了解感受跟感受事件之间是没有距离的，如果了解这一点，它就不会产生内心的冲突，也不会超过群体式所限定的界限，能够肯定自己的外在环境，能够肉天知命，能够享受他在人世间感知到的所有的事情。我可以从这简单的几个字当中能够了解到，他不会受到群体式的辖制，而我们通常会受到群体式的辖制，我们不会真的回到我们自己的感觉。比方说如果谈到感情，我们会把别人的感情的状况来认为自己必须要按照那种方式来过生活才是一个真正过一个情感上的生活，所以一个男人可能要当神仙老虎狗，而一个女人可能要当万能女性， 就算是美国连续剧的神仙家庭的女主角，每个人的想法跟欲望，我们说每个人天生都带着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特性，而这个独一无二的特性本来就是我们要品尝要品味的感受，而我们要品味的感受跟感受物之间本来是没有距离的。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尊重我们自己？为什么我们要尊重我们的感受？所以这一节给我们很多的省思，虽然有很多地方我们并不了解，但是可以从这一节所看到的内容，然后你去参照其他的赛事资料，你会发现即便在过很多很多年之后，在未知实相或在其他的章节当中，你都可以看到这一章节的痕迹，可以当作是我们学赛事的一个底蕴。虽然这一节课我们很简单的把它结束掉了，但是有机会的话还是希望大家多去体验这一节所说的内容。我们在下个星期会往471节进行，从471节之后还是会谈到有关于感受方面的问题，我们就期待下个星期我们再来共同研究。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由衷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谢谢大家，再见。